这一世能够成为一位满德神祝福的，就是神在此时听我们祷告，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就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能够来接受，能够来相信，我蒙你的祝福，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圣经是一本我最喜欢的书，不是因为我是传道人才喜欢圣经，我绝对不是。在我还没有做传道人之前，圣经就已经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一本书，因为圣经充满了智慧。圣经是由一个智慧的神感动了一群人，非常普通的人。因为圣经那个作者跟你我都差不多，可能比你我都还没有学问，可是神就使用这一群平凡的人写出了这一本不平凡的书。这个圣经到今天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果是靠一群人自称有智慧的人写的书，没几年就被人家遗忘。现在我们常常知道有些书常常都被更新，圣经却不被人来修改，是因为是神的话借着平凡的人写出来的，是神默示这群人愿意被神来感动，把自己的意识把自己的智慧放在一旁写出来。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我会说，如果是我写的话不会这么写，因为如果凭我的智慧我不会这么写，因为我想要帮助别人认识神，我会改一下，结果是越改越错。所以圣经是要神给一群愿意寻求智慧的人，你寻求就会寻见，这是神对你跟我的应许。那圣经中有很多一卷书叫做箴言，是充满了智慧的话语，它特别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去敬畏神的时候呢，才是我们真正走上智慧道路的开始。不是你去读书的时候，不是你得到了学位的时候，而是当我们学习敬畏这一位创造主的时候，是我们人生智慧的开始。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学习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呢，我们才是真正的一个聪明人。我们昨天去那个秋游，去山上，那我们很多人都蛮有充满智慧的样子，像我们就是看地图用 GPS 都找了老半天，在那绕，后来就一点点迷路。那我们认为我们现在的科技也蛮不错的，很有智慧。那我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后来有好多弟兄姐妹朋友说，去看那个枫叶好漂亮，好美。那我们一路去，路是弯弯曲曲的，然后下山也是弯弯曲曲的。我们有没有缝？我在想，我们开那个路的时候，会不会想这个路很美？这条路，我们会不会想这条路是这石头碰出来的一条路？就凑巧，经过几百万年，石头撞来撞去，撞出一条路，撞出柏油来，就自动铺了这条路，弯弯曲曲的。我们都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就认为这个路就是这样子。那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枫叶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石头撞出来的枫叶，进化来的，百万年撞来撞去撞出这么漂亮的枫叶，也知道撞出时间到的时候枫叶要变颜色，时间到的时候枫叶要落下来，变成肥料，变成土，然后又有枫叶。很奇怪的，我们多少有智慧的人，相信进化论的人，宁可相信说，这 这条路，我看到这条路，智慧告诉我，一定有人铺这条路，不是撞出来的。可是我们看到一样东西比这个路更美、更精致的呢，我们却说是撞出来的。哪有没有智慧？所以呢，有一些追求科学的人、用进化论的人，认为这群基督徒读这本单调的圣经是愚笨的一群人，太不合理了。他们宁可相信那个路是人做出来的，不愿意相信那个树叶的后面有一个创造主。当我们最近在读诗篇的时候，礼拜五我就提到诗篇第八篇的时候，当诗人看到这个星球月亮的时候，就赞美说，哦，有一个创造主在这个创造的后头。然后呢，他就赞美。那你我昨天开那条路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赞美说，有多少人流了很多的血铺了这条路？就我们也许会，可是我们就不会赞美那位让我们能够欣赏这个大自然的这位创造者。所以当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是要讲到智慧，因为保罗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徒写给教会里的这群信主的人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呢，要凭着智慧来行事为人，你们不要像一些迷信的人一样，不晓得你信的是什么。你要有智慧，要靠着智慧在世上行事为人，不要像一群愚昧的人一样。今天这是我信息的主题，我们如何凭着智慧来行事。我前两次讲到我们要凭着爱心来行事，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一到七节。就我们做事之前，神的话语这么宝贵，次序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先有爱心来行事。然后呢，我上礼拜说我们要在光明中行事，不要做些黑暗的事情，在光中行事。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要在智慧中行事，爱心、光明、智慧是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做有这个标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爱，所以我们要凭爱心行事。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光，所以我们要行走在光明的当中。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智慧的神，当他创造这些树叶的时候，创造这些鸟的时候，他没有问你问我意见是怎么样，他没有，他不需要。所以因为他是智慧的神，所以我们相信他的人要在智慧中行事。那我按照往例的习惯，因为你们大家刚刚都读过了中文的和合本，这是我们所用的，我用一下读给你们中文的新译本，有几个地方稍微强调一下。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然后我念的时候你们可以对照。这个有没有没有圣经的，可能要帮你有没有圣经？那他找一本圣经，对啊。我们慕道的朋友，新来的朋友，如果有的话，因为我们没有打国语念，所以呢，因为我讲到的时候，你尽量就翻开那里。希望大家都有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15-21节。好，我希望我们都是智慧的人，我们讲的有根据，不是凭空讲出来的。所以我很强调你们翻你们的圣经，免得我误导你们，你们都不知道。然后中文的新译本的翻译在这里这么说，所以呢，你们行事为人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却要像聪明人，要把握时机。和合本说我们爱心。 光阴是我们常常劝喻人家爱惜光阴，光阴是宝贵的，和新译本说要把握时机，把握时机是比较好的意思。我真的会提到我们要把握时机，因为这个时代是邪恶，因此呢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不要醉酒，醉酒呢能使人放荡乱性，却要被圣灵充满，应当用诗章、诗歌、圣诗、灵歌彼此呼应。哦，这个呼应很重要，呼应或对说。所以我们无论是读圣经的时候、唱诗的时候，尽量声音稍微大一点啊，就是彼此呼应嘛，呼应啊，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还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这圣经就讲到这里。那我今天要从这段经文中跟大家分享说，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如何的凭着智慧来行事，也就是说如何在智慧中来行走。我想从三个角度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角度就是针对我们自己，保罗是提醒你跟我，当然主要的对象是保罗讲你们是讲基督徒了。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希望呢你读了这段话的话，能够很快的从他们变成你们。因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了解是当初对基督徒讲的时候会讲你们或我们，讲到他们的时候就是讲到还没信耶稣的人。所以保罗这个说你们，首先对你们自己，你们要谨慎行事。保罗在这里劝告所有的基督徒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行事为人上，常常要小心谨慎，要到了地步不要像一个愚昧人，反而要像一个智慧人或者是一个聪明的人。事实上在这里神的眼光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得救的属他的人，一种人是没有得救不属他的人。神眼中就只有这两种人，没有奇强派的。所以当我们，我很小心谨慎的提醒你们，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一生中一定要做个决定，我一则就是相信耶稣，一则就是不相信耶稣，就这么简单。你没有办法有一天到神面前说给我第三个选择，半信半疑或怎么样其他，没有。所以这里讲得清楚，你一则在神的眼中是个智慧人或者是一个愚昧人，这么简单，二选一。神摆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是两条路，接受他或者是拒绝他。神摆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也是一样，你得了救了，你要继续做个愚昧人呢，你还是要做个智慧人？当然这跟救恩是你信了主跟救恩是没有关系，可是有些基督徒信了主多年呢，还在老我的当中，还是在做那个愚昧人的行为，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可圣经也告诉我们，你要做智慧人或者是愚昧人呢，跟你的教育程度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各方面的借口，我们不要认为我是硕士、博士、超博士，我就是自动的是智慧人，不是。世界上很多很聪明的人是愚昧人，在神的眼中。那同样的，你不要说 卑微说我没有受过教育，那我是个愚昧的人，也不是。啊，昨天有人跟我分享说他的祖母做的教育不很高，不高，可是人家跟他传福音，他就凭着信心接受。在人眼中，他可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愚昧人，可是，在神的眼中，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他是个智慧人。所以，你我要了解，这边的智慧人跟愚昧人，跟你我的教育程度是没有关系的。希望来帮助我。一个人的教育只是能够帮助你更加的谦卑来认识神。同样，一个人的教育可能使一个人更膨胀、更骄傲，人来拒绝神都有可能的。所以你看到很多诺贝尔的那些学者，有很多是基督徒，有很多是反对的，都有，只能帮助你。不能做你是智慧人或愚昧人的决定。同时，这里也告诉我们呢，你是智慧人或者是愚昧人呢，隐藏不住，在你的行事为人上一定会表现出来，所以要谨慎。圣经有一句话一针见血，是耶稣这么说的。耶稣说，善人就是好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呢，就发出善；恶人这坏人呢，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呢，就发出恶来。就是说，你是个良善的人，或者是你是个邪恶的人，这个纸是包不住火的，你迟早会暴露出来的。所以耶稣说，因为你心里所充满的呢，你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你心里是个智慧人，你做出来的事情是智慧人的事情；你心里是个愚昧人呢，做出来就是愚昧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做个正确的决定，这是对你我的一个警告。做个智慧人，然后接着他说什么？你要爱惜光阴，也就是你要把握时机。爱惜光阴这句话非常有趣的，爱惜光阴，它原来的意思是说你要把光阴给买回来，意思是说我们可能一生中不知不觉把时间都或者光阴都浪费。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发现哎呀，时间过得好快。保罗就说，你不能为过去的懊悔也没用，已经过了。我多想能够把时间倒转回到十一二岁的时候，或者是十七八岁的时候，可是没有办法，时间是一直往前走。保罗说，你在此时，你如果是个智慧人的时候，你就要把光阴给买回来，就是说你要更加的努力把握你现在的时间。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眼中的光阴呢，往往就是讲机会，就说神以前给你的机会你已经浪费了，已经过了。神今天给你的机会你要抓住，你不要让这个机会再过去。你过去以后，你反复都在懊悔，哦，真是感谢神让你我能够今天在这里。我们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神再给你机会；信耶稣的人，神也给我们机会；不信耶稣的人，我们要抓住机会来相信耶稣。因为圣经说，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时代，现在的世界是会越来越败坏。你只要打开新闻，看 internet 就可以证明，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我的良善越变越好，反而因为你我的败坏是越变越深，这个是事实。现在的罪恶是远超过以前，所以耶稣就警告了我们：现今的时代邪恶，你要好好把握住机会，你要抓住机会。没信主的 得抓住机会，赶快做智慧人。信耶稣的人要抓住机会，好好的能够爱神，能够来侍奉神。这个是神给你我的机会，我们要好好的爱惜。机会一过就没了。你要了解，你我今天生命也不过最多70年、80年，就算90年好了，这个短暂的段时间，比起圣经讲的这个永恒呢，是微不足道的。所以神要我们用今天这不管是短暂的多少年的光阴呢，要做个决定，我们如何的来过这个永远的时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说，按着定命呢，人人都有一死的，死后且有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是事实，审判也会来。所以我们常常很有趣的，就是说有人说有些生意不见得赚得到我们的生意，对不对？尤其是像我的话，理发店一关门，对不对？理发店一关门，我来美国20-30年只去过一次理发店，现在更不会去，所以理发店靠我一定关门。可是有一个行业一定赚到的钱，就是殡仪馆，殡仪馆一定赚到钱，也赚到你的钱。所以有人说殡仪馆呢，应该挂一个牌子说什么，总有一天等到你，总有一天一定等到你。圣经告诉我们的嘛，人人一定有一死的，可是更可怕的是死后有审判。所以我们要抓住时间，说神把今天给我们这段时间，我怎么好好的抓住，让我能够确定我能够享受那个真正的永恒呢？这个就告诉我们，要抓住你的机会，爱惜光阴，把握机会。机会一走就不再来，我们不要常常在懊悔，说神里面给我机会，没人给我机会，都没有用。神给每一个人同样都有机会，那这是对你我自己的挑战。我们要谨慎行事，我们要爱惜光阴。第三个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这边做个强烈的对比。一种人是糊涂人，糊里糊涂的，不明白神旨意是什么的。那另外一种人是积极的去了解，去发现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要了解神的旨意，只有靠我们每一天读神的话、祷告得着，这是唯一的道路。读神的话，向神祷告得着。这里讲到糊涂人，已经是很委婉了。糊涂人呢，在有一处经文称他是无知的人，无知的人。主耶稣就讲过这句一个故事比喻，在路加福音第12章，你如果要翻的话翻，不然我念给你听。路加福音12:16，主耶稣就讲一个叫做无知的人。可这个人是叫无知的财主，是个无知的有钱人。所以教育不见得能够使你有智慧，财富也不见得让你买到智慧。这个无知的财主，耶稣怎么用这个比喻呢？路加福音12:16，耶稣就用个比喻，就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呢，田产是丰盛，他自己心里就思想说，啊，我出产多大的地步，没有地方可以收产，我怎么办呢？那又对自己说，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给拆了，另盖一个更大，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呢，我要对我的邻 你已经赚够了，你有很多的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吃喝，快快乐乐，你一生就这样快快乐乐。哦，最可怕的是下面一句话，神却对他说：“啊，你这个是个无知的人啊，是个糊涂人。我今夜如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圣经又说：“凡为自己积财在为自己积财的，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能积蓄的。了解我的人，我常常会给他那个叫做经济学101，我会说你不能浪费这个，不能浪费这个，我们要好好的积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你是为谁积蓄？你是为自己积财的呢？在神面前是不富足。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要是个节俭的人，可是我们积攒的财宝呢，重点是要在哪？是要在天上呢，还是在地上？所以耶稣用的比喻说，这个财主是个什么？无知的人，他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对你我来讲，我们要谨慎行事，我们要把握机会，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对有一位德国的哲学家很有名叫尼采的，你们不知道知道了多少德国人，很聪明的一个哲学家，他曾经很自豪地说上帝死了，好厉害，上帝已经死了，他认为人是超人哲学，所以那个希特勒是受到他很大的影响，他是那种超人哲学，所以希特勒杀了很多人，杀了很多犹太人，主要是因为神的选民嘛，既然神都死了，选民也一起死算了啊，这种观念。结果的尼采一生就是这样，他到最后什么结局呢？他最后是发疯了，他传说中他死的时候是害怕的要命，黑暗的黑暗，黑暗。一个敢说神死的人，很有智慧的，世人眼中有智慧的，要这么说。可是，在神的眼中是个无知的人，他的哲学救不了他，他在疯狂害怕中离开这个世界，到那一个他认为是已经神已经死了那个地方去，死亡的阴影就等着他。啊，真的求神让你我今天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很多，其中对没有信的人，神的旨意是不要一个人沉沦，要人人都得救。所以你我的得救是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今天要好好的思想，你要选择是做个智慧的，还是做个愚昧的？对自己来说，接着呢，我们要看对神来说是怎么样呢？对神来说怎么样呢？我在这里把三位一体神的角度都讲出来。我们这边看到，对神来说，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有圣灵的神。所以第十八节他说，你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对我们所相信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圣灵来说呢，啊，求圣灵你来充满我，我要被圣灵来充满。这一句话乃要被圣灵充满呢，有很多的意思，我稍微跟你们解释一下，你就会看到这个重要性。这边所说的有主词有受词，就受词就是接受的，接受的人在原文中是复数的，也就是说要被圣灵充满是复数，是一群人，是基督徒都要发生，而不是一 一群人家说，哦，你信主比较多年，你比较属灵，你是教会的同工，少数分子，绝对不是。这边讲要被圣灵充满是受持是复数的意思，说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要被圣灵充满，在神眼中得救的人都是一样。然后这个动词呢，要受圣灵充满，动词是命令的，也就是保罗吩咐命令这些基督徒，你们必须要这么做，你没有选择的，则命令要被圣灵充满，你不能选择，你必须要做，并且呢，要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原文，是个现在，是说我们现在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我们不要信主了多少年，我停留在二三十年前以前的经历，说我二三十年前被圣灵充满，二三十年后我不知道做什么。这个是现在式，不是过去式，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常常的来到神面前说：“求神，你把你的圣灵来充满。”然后呢，这个是被嘛，中文讲被是被动式。所以圣灵充满不是我们主动的去说强迫圣灵来充满的，所以有些异端邪教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被圣灵充满了，他可以教你怎么去主动的让圣灵来充满，这边是被动的，我们只能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们在这里。”就像我们刚刚唱那首歌《Hine》。主啊，我在这里，我准备好了，我也愿意你来充满。那当然，这里充满还有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被控制住。你被什么充满了，你就被那个东西给控制住。被圣灵控制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连我们的感情都要被控制。所以保罗在这里用酒来做个对比，很奇妙。一个醉酒的人呢，跟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在外表上看起来是很类似的，很类似的，可是背后不一样。因为醉酒的人是被酒精给控制，圣灵充满的人是被圣灵给控制，都是被一样东西给控制。那醉酒的人呢，他的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行为是放荡的、放肆。那被神的圣灵充满的人是有节制的，因为圣经说过，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其中一个叫节制。他被神圣洁的神给控制住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放荡，他不会做一些违反神这种圣洁的事情。那一个醉酒的人呢，还有特征，他常常把注意力呢，人注意的集中在自己身上，所以很多人喝酒了就会比较。用的比较 loose， 比较 relax， 他就会讲一些他没有醉酒之前的一些话，或者是哗众取宠啊，或者怎么样，会吸引别人注意。平常他不敢的，一醉酒什么都敢，结果是变成愚昧人，英文叫做 make a fool out of himself。他是个愚，就是富醉酒的人的下场是这样。可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把别人的注意力呢集中到神的身上，说不是我的，是神帮助我，最后让神得着荣耀。这个是个智慧人 言行、我的思想、我的感情都被你来控制，让你得着荣耀，不是让我变成一个愚笨的人。这边要注意啊，酒能使人放荡。我刚刚念新译本是说，醉酒是会使人放荡，因为酒是个中性的东西，酒本身是可以好变坏，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对酒的态度。这个做个小小见证啊，我不会，我不是所谓的醉酒的人啊，可是我以前偶尔会喝，啊，喝喝啤酒啦，或者是参加宴席的时候会喝。结果有一次就问一个年长的牧师说：“你对酒的看法是怎么样？”他说：“意思说。”能够不要这个，不要这个，能够不要这个。然后，当然我也可以引用圣经很多的地方来争论说，酒也不是绝对的有坏处，因为在旧约中，酒会是带给人家的一些喜乐。那新约又保罗又劝提摩太胃口不好喝点酒这些，我只要不醉酒就好。关键就是说，我们人很难控制。一个极限，什么时候我就够了，什么时候就会过头。所以呢，很奇妙的，那我也刚才祷告说，很奇妙的呢，逐渐的那个酒的那个念头就从我脑中就抹掉。不是我太厉害了，可以不喝酒，可是想都没有想到。有好几次我们去加州参加婚宴的时候，我母亲就说：“儿子啊，你。”偶尔会喝喝啤酒，我说我已经念头都没有，不知道跑去哪里。我不是说醉酒，就喝酒的人是有大罪的，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就是关键就是说，我们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的灵充满我，我需不需要用其他外界的东西来取代你，让我能够？”关键是这样，你酒反应让你能够疏松一下，就让你轻松一下。关键是这样，所以你要了解，不是因为我说过，不是因为我是传道人，我才爱读圣经，或者是传道人不能喝酒。我知道很多传道人，不管中国、美国的，都会喝酒，不是会醉酒会喝。关键就是说，你对这个事情。在神面前的尾声是什么？我感谢神啊，就是我就提到一个这个对这一点呢，我一点见证。然后他接着不只是这么说，你要被圣灵充满，他还说第十九节说，你对圣子耶稣基督来讲的话，对主来说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赞美。真的主是讲 Lord， 是讲主耶稣。对圣灵说你要来充满我，对主耶稣来说呢，我们要赞美主。所以当圣灵进入我们心中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渴望来敬拜主，来赞美主。同时呢，我们会鼓励人说，哦，今天是主日，是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会彼此鼓励说，我们来到教会中来敬拜主，来赞美主。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必然的一个现象。那我们来赞美主的时候，不是说啊，就赞美赞美就这样子。他这里也提供我们很多的，他说你要用什么诗章，可能是圣经啊，用一些颂词，大概是诗篇啊，灵歌可能是有一些人写的一些的诗歌，像我们唱很多中文，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诗歌啊。灵歌，我们彼此就对说了，我们口唱就心和了，很开心的把我们的赞美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是对圣子来说的。然后接着呢，对 神呢对圣父来说要怎么样呢？他说我们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天父。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啊，蛮有趣的。这一故事是这样子，有一个人就拿一张纸啊，画了一个圈圈在里面，啊，这样子。他问你们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看到圈圈吗？看到圈圈，对不对？他一直问你们看到什么？看到圈圈。看到圈圈，看到圈圈，看到圈圈。问了好久，他在说：“你们到底有没有看到一张纸？一张白纸，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注意力是看到圈圈、污点，你没看到还是张白纸啊？这圈圈占这个白纸的比例是这么小，对不对？这故事这个壁纸的背景就告诉我们。”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生命中不足的地方、缺点，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生命中神祝福的地方、优点？或者我们看别人的缺点，啪一看就看到了；别人的优点，从来没看到。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人？我们常常一眼就看到那些那个人的缺点，很奇妙的啊、哦。你看到的缺点一定是你的缺点，很厉害。因为人有什么缺点呢？像我头发少，看到人就先看头发，啊，又一个人跟我一样，对不对？我不会看到他什么其他的，对不对？都是这样子，很奇妙的。一个缺点的人看到人家，一定先看到你的缺点。那我们会看到那人身上的优点。那同样的，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常常是抱怨：“神啊，真的是你给我的生命美中不足，有一个缺陷污点。”你有没有感谢？感谢神说：“神啊，你给我生命大部分都很不错，还是吧。”保罗说：“啊，你要。”常常感谢神。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在哪里？你知不知道？他在监狱，一个在监狱里的小小黑黑臭臭的地方的人，说你们要常常感谢神。他没有抱怨说：“神啊，你把我放在监狱里。”他说：“你们要常常感谢神。”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会主动的，常常看到他生命中神对他的祝福，而不是看他生命中一点点的缺点、缺失。哦，这个求神让我们常常数算神给我们的祝福，常常来感谢神。这是对人对于神。最后呢，对别人，到二十一节，你对别人的态度是怎么样？一个智慧的人对别人态度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要彼此顺服。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学习去顺服对方。顺服这个字也很有趣的啊，圣经有些动词很有趣。这个顺服是代表你是服在有一个人的权柄之下，大部分都用在军队的术语上。我在台湾当过两年兵，就知道当兵是这样子，有很多阶级，对不对？那我那个时候当的是大头兵，哦，一等兵啊，那个最小的兵开始，一根棒子，然后好不容易变成二等兵，然后变成三等兵，就退役了，啊，永远都是兵，没有变成官嘛。那部队对这个顺服就很清楚，你永远要低的一定要对高的敬礼，对不对？一定要，即使那个人你看不起他，即使那个人教育程度比你差，道德比你败坏，你看到他什么都要敬，很简单。 跟你的阶级有关系，跟那个人配不配合是没关系的。所以神在那边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学习彼此来顺服，因为神在他的国度里，在教会以及在世界中都会有一些阶级的。你到了公司，你就要顺服你老板，即使你老板比你笨，你还得顺服他。你批评你老板，对你有什么好处？所以保罗特别也说了，说神在这个世上呢，会有一些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都要顺服。因为保罗当时在上的君王有权柄的是在那时候在罗马帝国，罗马那个时候的君王是很残忍的君王，他到处杀基督徒。可是保罗在这种情况之下说，即使这个王、这个总统或者总理是什么，他这么的残暴，没有公义，神把他今天放在那个位置，我们就要顺服他，我们就要顺服他，因为神把他放在位置。顺服是因为权柄的问题。一个不懂得顺服的人，他一定不懂得怎么使用神给他的权柄。你如果不能顺服你的老板的话，你绝对不会成为别人好的老板，一定不会，你一定会滥用权柄。我们有多少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什么媳妇熬成婆，对不对？像我们这边的媳妇不会熬成婆，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有朝一日我熬出来，从媳妇这种的阶级变成婆婆的阶级之后，你就看着办吧。这种心态，这个不是彼此顺服的意思。彼此顺服就是神说，神要我们学习你我彼此的懂得愿意顺服在别人的权柄之下。哦，主耶稣自己就做了这个榜样。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就描述耶稣年纪小的时候，圣经很少讲耶稣年轻的时候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发生在逾越节，他跟他的父母每一年的习惯都会到耶路撒冷过这个重要的犹太人的节日。那个时候呢，路加福音第二章的42节说，那个时候耶稣12岁，他们就按着节期的规矩，到从千里迢迢的跑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结果呢，过完节了，人家都回家了，结果耶稣就偏偏不见了。结果他父母呢，一群人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发现说，哎，耶稣跑去哪里？我儿子跑去哪里？找不着。结果他们就心里非常担心的，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到了第三天，就碰到了耶稣，说，哦，原来还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坐在一群的律法师、教师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人家，有问有答这样子。结果呢，他的父母亲看见呢，他的母亲就说了：“我啊，你为什么像我做这样子的事情？”哦，那个时候没有 iPhone 就很方便，打 iPhone text 一下，也没 GPS。那时候没有，为什么像我这样子呢？看来你父亲跟我都伤心的来找你，我们以为你被人家绑架。就爷爷就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呢？”他的父不是指他肉身的父亲，指他天上的父亲的事情为主要的，就说优先的事情。结果他说完了这些话了，他们父母还搞不清楚他想些什么，不明白。可是耶稣就跟着他们，就是回到了拿撒勒他们家。圣经这边一句很重要的话，跟刚刚我们讲顺服的同意思，说并且顺从他们。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还要顺服谁？ 可是他今天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在他的父母肉身的父母的下面，父母的阶级比他算高一点，他因为成为人的儿子就顺服。他有没有说我随便叫一个天使就来把你吓死我还顺服？有没有？没有。他可以呼风唤雨，可以使暴风停止，他没有，他就顺从了他们，一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他才出来传道。他出来传道30岁，那个时候12岁，所以他至少顺服了18年嘛，就这样讲。你我有没有？你我有彼此顺服18分钟也就不错了。彼此顺服。所以从今天我们这段的经文，神告诉我们，当圣灵充满这个智慧的充满我们生命的时候，神要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些的结果果效。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对自己来说，我们要谨慎，我们要爱惜我们的时间，把握住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好好明白神对我生命此时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对圣灵说：“神，圣灵啊，你来充满。”我们要赞美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常常感谢我们天上。最后呢，我们彼此要学习，彼此来。你要了解，这个世界的脚步是很快的，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好，我是读了一篇文章这么说，我们的地层在动的哈。那美国是越来越往西走啊，美国的越来越往西走，所以迟早呢，加州那边的地盘都会震动的。每一年，美国这个。每周每一年会移3寸，这个小事啊，3寸我也看不太清，看不太到。可是我们整个的银河系呢，每一秒钟在走动375英里，每秒钟我们都没来解，事实在走动，我们你我都没来。所以呢，我们的人生一直在走向一个结果，就从现在走向一个结果。对没信主的人，那个结果不知道是什么，不知。可是对信主的人，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就是永恒。我们这个速度太快了。可是今天你有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你有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说，神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做个智慧人，我不要做个愚昧人，我要抓住神你给我这个机会，我要好好的使用。没信主的人，你要信耶稣；信耶稣的人，你要把耶稣放在你生命的首先的次序。这个是个智慧，因为这个世上所有东西一定会过去。我们刚刚讲过《箴言》这一卷书，是全世界当时号称是人类最有智慧的人，大概是所罗门写的。他这个有智慧的人，他就发现一个结局，这个世界会结束。我们智慧只有认识这位神，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呢，便是聪明。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选择智慧。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特别在此时位在我们当中，在慕道的或者是路过我们这里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朋友们都仰望你的神，求神你的圣灵亲自进入他们心中，让他打开心中眼睛，看到你这位创造主，你所创造的这一切的世界，更重要的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呢，我们这边信主多年的，就是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要好好谨慎，我们不要浪费生命。